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一段是二次增饼。我们在讲首次增饼的时候，已经把第二次增饼总结过了，所以我们直接从第二段开始。提防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出来开始和他辩论，向他要求一个来自天上的征兆，想试探他。耶稣从心里叹息说，为什么这一世代要求征兆？我实在告诉你们，必不给这世代一个征兆。他就离开他们，再上船往对岸去了。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犹太人呢喜欢奇迹。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也看到这一点。保罗宗徒说，犹太人要求的是奇迹，希腊人要求的是智慧，我们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们要求奇迹，并不是他们想要真正知道耶稣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们的无信、试探和陷害。在我们的福传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也宣讲奇迹，也要求奇迹。在这儿呢，告诉大家，依靠奇迹的信仰只会造就不负责任的信徒。奇迹带给人的信德都是浮浅和有限的，而真正的信德却导向重生。我们继续十四节。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外，随身没有带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应当谨慎提防法利赛人的教母和黑洛德的教母，他们彼此议论，他们没有饼了。耶稣看出来了，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议论没有饼了？你们还不明白，还不了解吗？你们的心仍然迟钝吗？你们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吗？你们不记得，当我掰开五个饼给五千人的时候，你们收满了几筐碎块？他们回答说，是二筐。还有七个饼给四千人的时候，你们收满了几筐碎块？他们回答说，七篮。于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还不了解吗？在这儿，这个教母指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事件中，这个教母是负面的标记，代表法利赛人和黑洛德党人有典型的误解和多疑所造成的坏影响。现在引起冲突的是门徒们，耶稣以一连串的问题严厉地谴责他们，谴责他们的多疑和他们贫乏迟钝的领悟力。你们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吗？我们看看这样的谴责引出了什么样的下一段的故事。我们再看下一段，从这一段开始一直到第十章的结束，进入门徒训练。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样带领和教导他的门徒的，他希望他的门徒们都成为什么样的。在贝特赛达治好瞎子。他们来到贝特赛达，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瞎子，求他抚摸他。耶稣便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在他的眼上涂上唾沫，然后又给他们复手，问他说，你看见什么没有？他举目一望，说，我看见人，见他们好像树木在行走。然后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竟能清清楚楚看见一切。耶稣打发他回家去，说，连这村庄你也不要进去。在这儿我们发现，耶稣没有一次性的将这个瞎子治好，这个瞎子是分步骤治好的。作者呢，把这独特的医治的事件仅仅放在耶稣责备门徒，你们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吗？放在这个之后， 暗示门徒们的无知和迟钝，也会在耶稣不断的教导下，终将明白耶稣的言行，以及他真正的身份和使命。这也告诉我们，要接纳我们身边人的这种迟钝、无知等等。相信呢，人的成长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学会互相接纳，互相包容，相互鼓励，这样才有成长的空间。下一段，伯多禄认主为摩西亚。耶稣和他的门徒起身往菲利伯的凯撒勒亚附近的村庄去，在路上问自己的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他们回答说，是洗者若翰，也有些人说是厄里亚，还有些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伯多禄回答说，你是摩西亚。耶稣就严禁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谈及他。在这儿，菲利伯的凯撒勒亚，我们前边提到黑洛德的儿子们，黑洛德的另一个儿子也是分封侯，他是叫做菲利伯，这个并不是第六章提到的那个黑洛迪亚的前夫菲利伯，而是路加福音三章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分封侯菲利伯。他为了纪念罗马的凯撒奥古斯都皇帝和他自己，就把这个地方起名为菲利伯的凯撒勒亚。在这里呢，伯多禄明认耶稣是摩西亚，但是他口中的摩西亚是不是耶稣真正的摩西亚的身份呢？我们来看下一段。首次预言受难和复活，耶稣便开始教训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弃绝，且要被杀害，但第三天以后必要复活。耶稣明明说了这话，伯多禄便拉他到一边，开始谴责他。耶稣却转过身来，注视着自己的门徒，严厉斥责伯多禄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在这里，耶稣斥责伯多禄说，撒旦，撒旦的意思是反对者、控诉者和设置障碍者。因为伯多禄所做的就像马窦和路加福音一开始试探耶稣的撒旦所做的，所以耶稣称他为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就是回到耶稣当初召教他们时他们应该在的位置。耶稣召教他们时说，跟随我，跟随我就要跟在耶稣之后，而不是反过来成为撒旦的帮手，阻挡耶稣实行父在他身上所要完成的计划，所以耶稣称他为撒旦。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伯多禄说你是摩西亚时，他对耶稣的认识仍然来自于耶稣的奇迹，他仍然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去理解摩西亚的含义，他希望这个摩西亚呢像达味王一样领导他们摆脱压迫，重建达味王室。耶稣却毫不犹豫地指证他，将讲论将要来临的十字架，并指出凡跟随他的人将有十字架等待着他们。所以他不止自己要背十字架受苦受难，跟随他的人也要怎么样啊，也要背十字架。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挑战，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做抉择的时刻。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跟随耶稣，并实践他对我们的背十字架的要求？我们再来看八章的最后一段。他遂召集群众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得性命。 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而赔上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谁若在这淫乱和罪恶的世代中，以我和我的话为耻，将来人子在他父的光荣中，同诸圣天使将来时，也要以他为耻。在这儿有非常著名的圣经金句，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而赔上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些圣人的皈依，就是因为这句话。我们只看一下34节，耶稣对门徒们的要求，他不只是对当初跟随他的门徒有这样的要求，他对世世代代想要跟随他的人都有同样的要求。所以说这个要求也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对门徒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怎么样？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所以这是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什么叫弃绝自己呢？就是不但要背十字架，还要弃绝自己。背十字架之前要弃绝自己，如此呢，十字架也就不再是那么沉重了。十字架之所以沉重，是因为我们没有弃舍自己。弃舍自己啊，在这儿的意义是，凡事不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凡事不寻找自己的益处。往往我们在生活中跟人发生冲突矛盾，往往是什么呀？别人说出一句话，或者是讲出一件事情，或者是做一个决定，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对我有没有益处。如果对我没有益处，我第一个出来反对。如果凡事不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话，很多的十字架，我们认为的感受到的十字架就不再是十字架。所以在今天，让我们特别的有意识的积极主动的迎接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将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视为耶稣对我们说的背起十字架的邀请，并在人群中见证他就是谦逊温和背十字架的墨西亚。第九章，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中，就有几个在未尝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见天主的国带着威能降来。耶稣第一次预告苦难之后，六天后耶稣显圣容。这个必要看见天主的国带着威能降来，指的就是耶稣显圣容这件事。六天后，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衣服发光，那样洁白，世上没有一个飘布的能飘的那样白。厄利亚和梅瑟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伯多禄遂开口对耶稣说，师父，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张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他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们都吓呆了。当时有一团云彩遮蔽了他们，从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他们忽然向四周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同他们在一起。在这里为什么是梅瑟和厄利亚呢？梅瑟代表法律，厄利亚代表先知，两位都是旧约的代表。伯多禄的提议反映了他停留在山上光荣的渴望中，让我们张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他喜欢山上的安逸，不愿意下山接受生活的挑战。很多时候我们出去学习啊，或者是毕竟啊，当我们要回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琐碎和挑战的时候，就有一种沉重感。也正像伯多禄所表现出来的，他渴望留在山上的光荣中。这种渴望呢，与前往充满痛苦的耶路撒冷的恐惧相互对应。因此呢，他阻止耶稣下山前往耶路撒冷。在光荣中显现的三个人之中， 到后来只剩下人们应该听从的那一位天主的爱子耶稣。耶稣超越梅瑟和厄利亚，他承接旧约，同时开启新约。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后，不要将他们所见的告诉任何人。他们遵守了这话，却彼此讨论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为什么经师们说厄利亚应该先来？耶稣对他们说，厄利亚固然要先来重整一切，但是经上关于人子应受许多痛苦，被人轻慢，是怎样记载的呢？可是我告诉你们，厄利亚已经来了，人们任意对待了他，正如经上关于他所记载的。在这里耶稣嘱咐他们，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后，不要将他们所见的告诉任何人。理由是要明白耶稣对天国的计划是要等到在他复活之后。第十二节，耶稣所说的厄利亚固然要先来重整一切，但是经上关于人子应受许多痛苦，被人轻慢，是怎样记载的？在这说的是在旧约中对墨西亚应该受苦是有记载的。这个表达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可以参考圣咏22首、伊撒亚先知书49章和53章。十三节，耶稣说厄利亚已经来了。这个厄利亚指的是谁呢？前边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了，指的是若翰。为什么说若翰是厄利亚呢？大家可以参考马拉基亚先知书3章23节24节。治好附魔的儿童。他们来到门徒那里，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他们，经师和他们正在辩论。全民众一看见耶稣就都惊奇，立刻向前跑去问候他。耶稣问门徒说，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群众中有一个人回答说，师父，我带了我的儿子来见你，他附着一个哑巴魔鬼，无论在哪里魔鬼抓住他就把他摔倒，他就口吐白沫，咬牙切齿，并且僵硬了。我曾请你的门徒把魔鬼逐出，他们却不能。耶稣开口向他们说，哎，无信的世代，我与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我容忍你们要到几时呢？带他到我这里来。他们就把孩子领到耶稣跟前，魔鬼一见耶稣，立时使那孩子拘挛了一阵，那孩子便倒在地上打滚吐沫。耶稣问他的父亲说，这事发生在他身上有多少时候了？他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魔鬼屡次把他投到火里或水里，要害死他。但是你若能做什么，你就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吧。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小孩子的父亲立刻喊说，我信，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耶稣看见群众都跑过来，就斥责邪魔说，又聋又哑的魔鬼，我命你从他身上出去，再不要进入他内。魔鬼就喊叫起来，猛烈的使那孩子拘挛了一阵，就出去了。那孩子好像死了一样，以致有许多人说他死了。但是耶稣握住他的手，拉他起来，他就起来了。耶稣进到家里，他的门徒私下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赶他出去？耶稣对他们说，这一类非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赶出去的。29节的原文是，这一类非用祈祷是不能赶出去的。这个禁食呢，是后来加上的，后来的版本加上的。可能后来的一个团体比较强调禁食，所以把禁食也加上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呀？门徒们不但缺乏信德，而且祈祷也不够。我们来看这个孩子的父亲，他给我们立了一个祈祷的榜样。他跟耶稣说，你若能做什么，你就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吧。耶稣说，你若能。耶稣重复他的这三个字，你若能。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所以耶稣这句话呢，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这个小孩的父亲立刻回应说，我信，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 在我们的祈祷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发现我们自己的信德不足。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祈祷呢？或是在祈祷之前，我们发现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也要像这个小孩的父亲一样，向耶稣说，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在今天呢，我们特别的为我们自己，我们家庭和我们身边人的信德祈祷，我们也特别怀着信德来迎接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勇敢的背起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我们得救恩的保证，它是给我们带来救恩的泉源。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救恩。